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 FM96.1 湾区中文电台，每周六下午三点到四点，湾区好声音，我是郑佳瑜。首先在名人有话说，佳瑜今天要访问到的是国民党副秘书长，欢迎柯志恩博士。
你好，佳瑜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副秘书长，上礼拜呢，您主要是谈到台湾的疫情，从台湾 can help 变成台湾 needs help，从全球的防疫模范生到疫情防线失守，主要的原因跟政策上一些值得检讨之处。接下来想继续请教的是，我知道你也常常以政治评论员，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名嘴，出现在媒体上面讨论政局。那么对于小英政府这第二任的表现，您觉得怎么样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小英她在第二任的过程，因为已经是第二任了嘛，每个人都会非常想要留下所谓的历史的一个定位，所以她在很多的做法相对于在第一任当中可以发现并没有那么样子的有关于在选票的突破上面做非常多的一些的努力，她反而是在对于她的接任者，也就是在民进党的一些的派系的层面上面，她希望能够做一个更大的一个整合。但不管怎么样，你会发现他这一次特别是在整个疫苗发生的短缺的问题当中，民进党的整个的这个局势急转直下，可是呢，你会发现小英他出来讲话，对全民讲话的整个的积极度里面基本上是非常非常不够的，相对于在2019，也就是说在这个习五点，就是1月2号习五点出现的时候，他所呈现大家认为他是一个辣台妹等等之类那种很积极性的一个做法，而身为一个总统的高度，面临台湾面临这么大的一个不安，他几乎是在大家千万呼始出的时候他才发表一些谈话，但是呢，他的谈话的内容不脱他过去一些非常文青式鼓励式，但是对于一些实质的策略性的执行的一个做法还是没有办法看出太多，所以他几乎在整个民怨高涨的时候呢，他就还是让我们的指挥中心来承担所有的一个结果，所以他现在几乎都没有看到，所以不是很多人在笑他吗？只有在拜登的狗过世之后，他好像他的反应会比其他来得快，可是你不要忘记我们现在已经死亡超过700多人，死亡超过700的人，这是一个何其大的一个数字。我知道这个数字对美国人来讲是不够，但是对台湾现场的群众来说，它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并没有对这个700多人还有上万人的染疫者有太多太多他需要来抚慰大家的，所以这点是大家觉得很不满的缘故。所以说我们只能说他在第二任的过程当中，即使面对民进党的民调掉了这么多，可是呢，他实际的做法其实并没有太强跟太大，反而是在一些对于我们的一些生技产业，就是大家所批评的，你对于高端的疫苗，对于联雅的疫苗，你去参访，而且呢，你讲的非常的多，包括就是说他的手背要留给国产的疫苗，然后呢，7月底的时候呢，应该每个人可以打得到。那这些在没有三期认证，还有花了非常多的功夫去为这些国产疫苗做背书，我们必须要强调，我们绝对鼓励国产疫苗的发展发挥，这点是责无旁贷的，我们都很希望看到。就像我们的流感疫苗，我们也都打国产的，但是在这种紧急的时刻的时候呢，你应该是以国际认证的为优先，国产疫苗的发展是有时间来慢慢来做延续的，而不应该在完全没有一个科学的认证之下面就不断的去鼓吹大家来对于国产疫苗的一个功效。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大家要把它认清楚的，
毕竟攸关人命嘛。
当然是，而且对于一些我们所谓的大内宣，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让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任何的事情你都把它甩锅到这是中共的主导，只要任何的事情，因为我想民进党已经尝了太多的一个甜头了，这也是国民党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关。我们在这个只要任何全国性的大选举里面，只要框上了你反中，你就是爱台， 那你就把国民党不用讲任何说他做的什么事情，你只要把大家给他形塑一个印象，国民党就是亲中，然后呢，他们执政之后可能会对台湾做出很多在这个国格上面的一种所谓的诋毁。你就有办法获取非常多的一个选票，他们到目前为止也还是起码在2020年的时候是屡试不爽的，所以他们这一次在面对很多执政上的一些失误，疫苗购买因为自己没有事前部署，所以他们任何的一些所谓的因素上面，他们一定是花很多的精力里面来不断告诉大家这都是中共阻扰。那中共有没有阻扰也拿不出任何一点证据，然后呢他们可以背书就说，哦，你看德国的议员如何如何背书，那我就不禁要开玩笑说，你说德国议员的背书来告诉我们是中共阻扰，那这就好像美国的议员告诉我们，哦，我们今天是这样子啊，是因为来自于民进党的王定宇告诉我们什么，激进党的陈伯威告诉什么，那请问这两个人有办法代表国会议员的一个所谓的高道德标准的言论吗？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很荒谬然后很没有办法说服人的事情的。而且他们在开所有的记者会当中是不断的强调没有政府的协助这两个单位是做不到的。那到底是谁是主谁是副，他们显然是把这个左右的次序都给搞反了，可是他们讲起来是脸不红气不喘的，就是告诉大家，哦，我们的政府是多么的强大伟大，到目前为止也都还是摆着这样一个态度的。
那有没有一些稍微正面一点的呢？因为我知道您是教育心理学，常常希望鼓励大家用正面思考的态度，也有很多人帮民进党政府辩驳的时候会说什么我们要用鼓励的方式啊，国难当头的时候不应该唱衰啊，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们也希望不要去唱衰啊，可是我觉得台湾其实应该是说这个两党之间啊，虽然我是身为在野党，但是我也认为两党之间啊这样的一个循环呢、啊、其实应该有一个更积极性的，就像当初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包括这个ECFA 包括这些大家都知道嘛，其实国民党做的任何的事情，民进党是以现在在野党的能力来说是10倍20倍的更加的一个阻扰。所以呢，就像心理学所提到的这个迫害者情节啊，当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呢，以过去的经验来说，你叫国民党用一个比较像是他们所认为应该更理性的态度或是共识合作的方法，我想那是做不到的，更何况是他们的施政是有非常多是值得来做批判的。我们讲个简单的例子里面，民进党所提出来的，在今年年初所提出来任何防疫，你要多少钱？你要8000万？你要4000万？其实没有人会去挡这个部分的。那这个部分就显示出在这一党愿意跟你一起给予经费，然后大家共同来抗疫。来抗这个疫情，可是你所显现出来你花的钱还有你买的疫苗已经给你这么多钱了，可是到目前为止你也看不到任何的成果，而且问你很多的一个细节你也都是非常的不想讲，那你难怪在野党会用不断的方式来去做杯葛，然后呢更强调的一些很多很多的手段，那这些手段也无非就希望让你的讯息更透明化，然后你可以看到民进党其实他们非常的傲慢的。以前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你还一个王金平还会考虑到一些小党的一些的看法，那这也是很多时候被批评说马英九的政策是令不出立法院了，那当然这也是国民党没有办法取信于民众，因为在这个行政立法上面显然发生了很多的汉格，可是相对于民进党，你看他们现在的60几个全部的全面的执政，然后呢几乎立法委员都是橡皮图章，上面讲什么他们就马上做一些的配合，然后等等之类的，这一块里面呢他们就是更加的一个嚣张，没有任何的提出任何的方式，包括纾困希望能够普发希望能够广塞，这些都是对民生议题都是很好的，可是只要民进党不同意，他们的立法委员完全是没有声音的，也就是碾压性的通过所有他们有的法案，所以才会造成民进党今天这么样的一个嚣张。那这个嚣张其实就是得到他们目前为止整个民调下滑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嘛。
其实我想应该很多民众也是希望看到在野党有很好的制衡的作用，所以监督政府是必要的了。
对，但是你必须要承认就是这样，即使有很多的一个监督，但是很多人都认为国民党做的还不够，但是你不要忽略整个时空的环境，国民党做的再够，可是很多时候他们的露出是很有限的，因为以台湾目前的媒体来说，大概仅剩下几个媒体里面是会对于一些强烈的杯葛或是有意义的杯葛是有机会让民众理解的， 大部分的很多的大众的传播的媒体里面，其实是以绿营的媒体被宰制的，是他们的媒体的掌握度是全面铺盖性式的。国民党曾经想用一些自媒体，可是你发现在自媒体的过程当中啊，你会发现它的流量，在他那个自媒体的整个部分达到一个程度，可是他的流量马上又被限制，所以他这个是过去在马英九执政的时候不会是做到这样一个程度的，所以媒体的露出也相对而言也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会被大家认为说你为什么做了很多事我们都不知道，但是这整个的背景还是有必要去做一些澄清的。
是，其实你也是媒体的前辈啊，是专家，之前是主持人主播，然后一直也在这个媒体上面非常的活跃。其实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小英政府这两任以来他对于媒体的掌握跟言论自由的一个控制上面，您是不是应该也有一些看法？
哦，当然是啊，我很难于想象啊，像我们的中天电台还可以用很多的方式，中天电视台可以用很多的方式就把你 close 掉。然后你看今天就最近嘛，昨天 NCC 还驳回了中天有一个综合台，他们认为他们需要去做一些新闻直播的一个部分在他们三节里面播出，然后呢这个 NCC 把它打回票。但是你看看我们还有其他的电视台，像八大电视还有其他的，他们其实也是一个综合台，但是综合台里面可以看到他们的新闻，所以是同样的事情同样的状况，可是他却可以用不同的标准，他们用不同的标准我们提出来，可是他们也就是皮皮的告诉你哦就是这样子，然后事情就不了了之了，这就是他们一个办事情的一个态度嘛。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对于很多事情的宰制，还包括只要是不合他们党意的就告诉你这就是所谓的假新闻，那假新闻就会启动所有的罚款等等之类的，你只要是说出一个恐怕是不符合执政当局所想听到的，他们就可以出函来给你法办，像朱学恒他就可以收到这个法院的传单，罗志强可以收到法院的传单，还有目前为止以前我们也蛮熟的，就是以前这个新闻生喉咙的制作人朱凯翔，他最近也因为高端疫苗的一些的讯息被揭露，他也受到法院的传单，所以他们民进党在对于所谓他们认定的假讯息的罚则上面是动作非常快的，然后马上就给你框上一个你是有违涉违法这个部分，那这都是过去他们所标榜的一些所谓的民主的自由言论的自由里面是完全违法的，所以我只能说目前的民进党他们是完全违背他们前辈，前面现在很多人存活着，许信良存着，还有包括吕秀莲也存着，沈富雄也存着，他们这些也都看不下去了，因为你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 FM96.1 湾区中文电台，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湾区好声音。在名人有话说的单元，嘉宇本周继续访问到的是前旅游节目主持人、第一代娱乐新闻主播，曾经担任过立法委员，担任了大学教授多年，同时是政论节目名嘴，还是国民党副秘书长柯志恩博士。刚才谈到台湾的蔡英文总统在进入第二任之后，您对他的一些施政的评价。在言论自由这方面啊，大家很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在香港的《苹果日报》官报之后，小英总统对香港民主的一个声援，这个跟之前台湾的中天电视不被续发经营执照的事件相比，我知道你也提出了质疑
啊，是《苹果日报》我们也认为中共当局不应该对香港的《苹果日报》采取这么决断的一个措施，可是你想想民进党的做法跟他们所讨厌的中共当局做法有什么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你不能说你声援苹果日报，然后你再看看别人在声援这个中天新闻的时候，你就认为说哦，你是完全跟对岸的中国完全合成一气，话都是他们在说，做
又是不同的标准，对不对？
完全是不同标准，所以这就是一个双标，这个双标就是在民进党的所有的政策上面做法上面是完全体现的一览无遗了。
再谈回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民调啊，显示过去这一阵子民进党流失了很多支持者，可是以国民党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认同国民党的比例或者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却并没有增加，也就是说国民党并没有在这一次民进党执政当局的疫苗政策上面失误得到利益。 就是获利。你是怎么看这个现象呢？
因为国民党长期就有这个问题，因为国民党本身的光谱非常的大，它的光谱非常大，我们有非常多的深蓝，我们有非常多的浅蓝。这也是我进入国民党党中央做事之后呢，我就发现你一个政策出来，其实你很难同时满足两种不同的。举例来说，在我们的纾困的案子当中呢，我们很希望能够提出一些中道理性的一些部分来监督执政党的这个预算的给予，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有一些很多深蓝的选民却希望你用更激进的一些方式去做杯葛，甚至不让他们来做一些的报告。其实你很难让这两个部分的两个这个光谱的两端的人能够来做一些的满意，那就成了我刚刚所提到的这次民进党的民调下跌。可是国民党他提出其实很多的一个呼吁，那这些呼吁像包括我们刚刚说的普筛，包括说你完全不排付的发10000块钱，或者在纾困的等等的过程里面做出什么样的方式。可是呢，就看你的选民，他们好像要看到的就是像柯文哲式的语言，像柯文哲式的语言的方式呢，能够去对民进党的中央能够做出更多很极端性的反弹的反驳。国民党很显然在这个声音上面就没有办法像柯P那种方式让民众觉得这是他们可以去接受的，所以很显然的这一块的声音是没有回应到国民党身上的。
尤其对于年轻选民这一块可能欠缺的就更明显。
你如果有机会去看看他们的 PTT 的话，你会发现年轻选民他们其实在政党在这一次的倾向上面反而不是太明确，他们其实对于执政党的一些的做法其实他们也发出非常多不平的一些怒吼，可是他们也同样在骂民进党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会常常揶揄国民党，特别是他们会锁定国民党几个立委，特别是资深的一个立委的一些的做法里面，他们其实也跟民进党一样。我们只能说这一次呢，你如果没有办法拿到疫苗，或者是你在这个言语上面没有办法对执政党讲出一个让大家很说服的，那我刚刚所提到已经很明显的，显然柯P在这里，因为他本身是医师专业，所以他这是反而是变成对抗中央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受力者吧。
争取到很多的曝光机会。
是相对而言。
那至于紧接而来的2022年的选举，您觉得国民党跟民进党两党的竞争，再加上柯文哲这个第三力量，你会怎么预期呢？
我个人认为说，我认为2022本身就是一个地方性的选举。那我们目前有14个执政的一个县市，地方选举加上执政的县市，加上民进党他们做的相当的差，而且我们这个执政的县市其实反应都相当的不错，所以我们目前为止还是预估在2022，包括我们自己内部的民调，连任者可以，而且我们也期待在台北市长跟桃园市这两个直辖市里面可能有斩获的一个机会。所以呢，2022地方的选举，不管在议员还有在县市首长里面，国民党应该还是相当乐观的，因为它是属于地方，只要地方不选择没有这个统独议题，其实民众比较看待的是他们在一些内政还有他们自己的县市首长，他们是没有办法呼应他们县市民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说其实在保住原有的14席要连任之外，我们预估在台北市这一仗当中应该是有机会拿回来的。所以说如果有15席的县市首长再加上议员能够维持现在的一个状况延续2018，这不是不可能的。是的，
所以挺乐观的哦。
对，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些民调还有在一些舆情上面的分析，目前在这个县市首长，我还是强调在地方选举上面我们应该可以延续2018年的一些气势的，因为民进党真的是做的也相当差的。
但如果再看远一点，牵涉到下一次的大选的话，那就很多的变
数。那就看国民党，那就看看整个的国际的氛围到底是如何，他们反中一天到晚把国民党倾向这个部分里面这一招还有没有办法来使用，当然还是要看国民党的候选人。以目前来说，像我们新北的侯友宜，他是横跨蓝绿的，他的民调目前是高居不下的，那就看他侯友宜一个动向，还有包括民进党有没有办法推出所谓的足以适当的一个候选人。以过去大家认为郑文灿可能是一个接班者，可是一个疫情就让他的整个声势往下掉，所以民进党应该已经没有一个 完全是明星级的一个角色了。所以2024就看整个的国际的氛围是如何，才有办法来看待谁能够胜出入主总统府吧。
是，哇，刚才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聊台湾的政局，还有两党的一个竞争哦。那么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也很非常怀念柯志恩学姐、柯志恩主持人以前在电视上主持节目，然后其实现在也可以常常看到您，大家都是分析这个政治比较多。您自己有很多的角色，是妻子，是妈妈，那么也是主持人以前，那么现在是名嘴，也是大学教授，又是政治人物。您自己比较喜欢哪个角色呢？
我想当妈妈的角色是责无旁贷的吧，而且小孩子一路陪他们成长啊，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经验嘛。反正妈妈你当了就是一辈子都是当妈妈，对不对？就是不同的阶段就是陪伴的方式会不一样嘛，所以妈妈这个角色是你没有办法选择的，妻子的角色你没有办法选择的。那我想基本上面我还蛮能够享受当老师的一个角色，因为二十几年来其实站上讲台，我对于教学都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热情。其实戒掉立法院四年，再重新回到大学里面，你会发现国民党虽然跟年轻人很遥远，可是当你站上讲台，你身为一个教授的角色，我们不谈政治，再回到大家所喜欢的心理学，还是有办法吸引学生很大的目光，学生还是可以不看你背后的政党的形象，帮你当一个老师来看待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彼此师生之间的互动，那个心流，那个 flow 还是保有的。所以身为一个老师的角色，我个人还是非常享受的。那政治人物就完全或是名嘴，这些完全是人生的一个插曲，然后你只能说你进自己有那样子一个舞台，你就尽量去发挥，即使没有这样的机会，你还是拥有一个可以跟年轻人沟通的一个平台，所以我很满意不同角色所带给自己的一些的磨练跟丰富度。
嗯，其实对啊，您的人生经历真的看起来非常的多彩多姿，
是非常的丰富，很感恩。
是，那也非常谢谢学姐以及副秘书长今天接受我
的
访问，
谢谢公众的对谈。非常谢谢公众的一个对谈，也非常感恩大家能够一起来做一些分享，然后也祝福大家在这个疫情时候大家能够一切平安。
是平安健康最重要，真的。
好，
谢谢您，谢谢。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 FM96.1 湾区中文电台湾区好声音，我是郑佳瑜。本周的社区话题要宣布一个艺文界的大消息，那就是世界知名小提琴家林昭亮所创办的台北大师新秀音乐节将在这个月底在旧金山湾区展开。为什么台北音乐节会在旧金山办呢？话说2019年林昭亮大师在台北创办了第一届的台北大师新秀音乐节，引起广大回响，没想到第二年2020年就碰上了 COVID， 但他排除万难仍然邀请到世界级的音乐家飞到台湾开大师班和举办音乐会，这次更加受到全球的瞩目，因为全世界那个时候几乎只有台湾的演奏厅还灯火通明，观众满座。今年台湾疫情不幸升温，但林昭亮不想被疫情打败，决定把音乐节从台北搬到姐妹市，也就是人文荟萃的旧金山。旧金山音乐学院校长 David Stoll 表示，他无比欢迎如此高水准的音乐节到来，在他们学院的全新大楼呈现。音乐节目前已经从全球13个国家300多位音乐新秀当中选出了50位左右的年轻精英来参与。我们来听听小提琴名家林昭亮怎么说。
我开头的时候是希望每一天学生能够跟一个老师接触，如果您知道就是你在音乐学院上课的话，大部分的时间是一个礼拜上一次，你跟老师见也许一次到两次的面就差不多了，但是如果你每天都能够跟老师上课，然后上完课之后跟他同台演出同台排练的话，这是什么样子的经验？这是也许是音乐学院里面得不到的经验，教室里面得不到的经验，所以我就想说怎么样的状况之下给一些最有才能的学生给他一个最好的学习机会，所以就是叫做 immersion， 每天要给他们不同的教育的可能性，然后我们课程里面也有大师班，所以他们可以在其他的同学前面，不光是教室里面，站在这个场地上面，所有的学生都在这里，他们在前面演奏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或者是他们在迟早要去什么考乐团啊，或者是考研究院啊，说其他的这种过程中受到什么样子压力，所以怎么样克服，怎么样好好的准备，我们也做这种假设的考试法，所以让他们一个很乱真的经验。唯一的差别就是前面的陪审团呢，这都是老师，然后他们考完之后，他们可以从幕后出来，老师们跟他们一些评语，让他说你下次要注意这个，要注意这个，然后你要考什么乐团，你必须要知道什么样的知识才能有个成功的表现。所以这些事情呢，就是在一般的课程里面做不到，所以在我们这个音乐节的特色还蛮多的最后就是一个能够跟老师们一起同台演出，这个是一个相当特别的，在世界上的音乐节里面这种现象不多的。我们第一届的时候当然是第一次，所以很多经验都是全新的，所以我们真的是做出来很高兴，但是第二届准备要好，知道怎么样去改正，怎么样去提高我们的水准的时候，疫情来了所以我们去年的活动呢在台北可以举办，但是所有的学生都是要在台湾才行，因为外国的学生进不去。我带了7位海外的音乐家在台湾做2个礼拜严格的隔离之后，然后出来跟他们学生们合作。那时候全世界的音乐厅都是黑暗的哦，没有一个是开的，但是台北、台中、高雄我们可以继续演奏，所以这个经验所有的老师都非常被感动，那我也自己 也有点想掉眼泪的感觉，觉得台湾是一个灯塔，但是今年又反过来了，对不对？台湾面对这个 COVID surge， 然后其他的地方的音乐活动开始又恢复了一点，慢慢来，所以我说那也许今年就转到美国来，然后当然希望明年风平浪静我们可以再回到台湾。
旧金山台北姐妹市委员会这次接下重责，全力协助。委员会主席徐大林表示，疫情一年多以来，让人更期待这一场以人文精神、教育为出发的音乐节。旧金山台北姐妹市委员会大家都全力以赴，要把音乐节办到最好。
我在 Bay Area 住了50几年了，这个以前这个重点都放在这个戏谷，文化各方面的话比较不受巨人的重视。但是经过这个疫情，世界的改变很大， soft power 会 take over the world， 然后我就跟我们这个姊妹会的这个主要的人员谈一谈，都是一致的要支持。我的给他的这个 instruction 就是 go for it， shock the world， suck it to them。 今天这个林老师是绝对是世界第一流，像第一天在那个amphitheater Stanford amphitheater 可以坐1500个位置，那因为是露天的，很多人已经2年多关在家里面了，这下有机会可以听上很好的音乐会。在国外这种音乐会的话，大陆这个叫300多块钱一张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 Stanford 定的那个价钱最高是50块钱，反应来讲参加的也非常踊跃，这个很多旧金山市政府的官员的太太都来，所以我们就全力，我们就觉得从以前是科技的一个戏骨，现在我们要以衡量就能不能这个 impact， 用 the soft power impact the world。
音乐节的开幕音乐会将在7月30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在 Stanford 大学户外音乐剧院 Frost Amphitheater 首演，详情可以到音乐节的网站 www.taipeimaf.com 或是致电650-724-2464查询。湾区的朋友不用出远门就能享受到世界级的音乐演出，令人期待。健康加油站，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 Lively 健康城市的推广大使郑嘉瑜。今天我们来谈谈预防癌症。预防癌症提早发现症状是很关键的，虽然每天营养充分运动适量，却仍然有不少人患上了癌症。癌症在早期一般是较难发现的，但是有些症状例如疼痛、体重下降、胃口不好和浮肿都可能是警讯。疼痛是指身体局部小范围的指甲大小面积的深部疼痛，这种疼痛持续超过1个月并越来越强就要特别注意。另外体重如果在很短的时间里下降10几磅，持续的胃口不好、不想吃东西或身体有局部水肿，当有以上症状时应该要马上去看家庭医生，这对癌症的提早发现和治疗很有帮助。以下提供几种预防癌症的小妙招。一、喝豆浆可防女性癌。美国癌症研究协会指出，常喝豆浆的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大大降低。二、每天走路1小时。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针对7万人的长期研究也发现， 每天只要走路一小时就可以降低一半患大肠癌的几率。三，每天喝六杯水，每天喝六杯水，每杯240克的男性患膀胱癌的风险将减少一半，女性患结肠癌的风险将降低45%。四，每天晒15分钟太阳，日晒可产生维生素 D， 维生素 D 不足会增加患乳腺癌、结肠癌、前列腺癌、卵巢癌和胃癌的风险。谢谢您收听健康加油站，我们下次再会。
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 FM96.1 湾区中文电台，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湾区好声音。接下来是两性有话说，我是佳瑜。
我是张斌。
一开始再分享一个笑话，两性笑话
啊。
两个同事上班，结果其中一个同事 A 就问，哎，为什么阿勇今天没来啊？同事 B 就说，阿勇住院了，你不知道吗？同事 A 又说，怎么会，我昨天才看到他跟女生在跳舞。哎，就同事 B 说，对啊，他老婆也看到了。
跳舞就能被打成住院，这有点太……
这老婆应该武功很高强。所以男性同胞们引以为戒啊。
我觉得这笑话下回要讲，应该说不应该是跳舞，哎，我看见阿勇昨天跟一个女生打啵儿。
如果看到这种的话，应该就不只是打到住院了。要打到外太空。有些事情呢不能让人家看到，但有些事情呢如果没有人看的话就非常的可惜了。
哎，还有这样的事哈。
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吗？
知道了。
那就是千呼万唤使出来，其实用这句好像不太对，因为很多人其实是反对的。那就是东京奥运终于在23号举行了开幕式，也就是昨天。
昨天都23号了。
对啊，一个月又快结束了呢。圣火传递已经抵达了东京都港区，不晓得昨天啊，听众朋友有没有观看这个圣火抵达终点的仪式？
这应该是第一次没有观众在现场的开幕式吧？
对啊，其实啊，今年的这个奥运哦，创下了非常非常多的记录。
是，我觉得第一个记录就是无人观看。
对，然后也有人说这是奥运史上最混乱、最多丑闻，同时也是花最多钱的奥运会。
哎，按理说应该最省钱哈，没有人了。这样也不用有大批的工作人员疏导什么的，什么观众、什么卖票、收票、保安一堆的，都省了，对吧？
哎，人根本不能省啊，因为你还是有运动员啊，还是要在运动场上啊，所以工作人员都省不了。但是花钱付费买票的观众不来，这才是麻烦的地方啊。
是啊，我说这届奥运会应该是赔钱的，因为他少卖了很多纪念品、很多入场券、很多汉堡包。
应该是少卖了很多苏喜生鱼片吧。对，而且世界各地来的观光客都不来啦。
对啊，
所以相关的什么旅游业啦、旅馆业啊、餐饮业啊，原来预期可以大赚一票的通通都落空了，所以就很多为了奥运而生的一些产业后来都倒闭了。
嗯，可能他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转播权哈。
对，但是又因为之前就有很多的丑闻啊，再加上日本本地民众啊，其实很多人是很反对的，就想说，哎，现在疫情还是混乱一片的时刻，你还坚持要办。因为冬奥到目前为止就不断的有人因为染疫而退赛嘛，那之前呢也是办得一塌糊涂，像这个圣火传递啊，因为很多原来主办单位邀请的传递圣火的有头有脸的人士纷纷退出。那这个圣火在传递的沿途还被一些反对者喷水浇熄，然后还要重新点，然后这奥运吉祥物还有会场的布置呢，被很多人认为说很也太怪异了吧，然后那个吉祥物就长得很丑很恐怖啊，所以你说纪念品本来就卖不好了，再加上他又设计的那么丑。
你刚才说到丑闻最多，这有什么丑闻
啊？有啊，因为他从2013年申奥成功之后就爆发了当时的日本奥会会长向国际奥会委员行贿的丑闻。然后来接棒的这个东京都知事吧，就任命了一个新任的知事，也是因为受贿问题辞职，最后还被判刑了。 然后另外一位主要的人物是担任这个什么申奥评议会长啊，他是前首相森喜朗嘛，他呢在申奥成功之后发表了歧视女性的言论，舆论为之哗然，就被大骂，最后呢也被迫辞去主持奥运筹委会的工作。
哎呀，要拿我们北京话说，就是为什么许的。
所以从他们2013年申奥成功之后，就一直发生丑闻啊，然后当事者就辞职啊，然后筹办过程也是乱象丛生，然后一直到2020年，好像终于可以办了，又发生了新冠疫情。所以被迫延期，然后最后一位重要的支持者安倍晋三也因为辞职就丢下了这个烂摊子。
嗯，
那现在的这个继任者呢，菅义伟就决定说还是要做，可是呢现在其实日本的疫情还是没有控制住嘛，所以呢民众都非常的不支持，历史上应该再也找不到这么混乱的一个奥运的主办团队跟环境吧。但是呢大部分的国家还是去参加了啦，然后就陆续的又发生了一些选手啊因为染疫而退赛，他就被送回国。很多参赛的选手啊，其实台湾也有很多的风波啦，因为就发现官员坐商务舱，选手坐经济舱，就被大家大骂。就官员你又没有要比赛，当然要选手住好睡好坐好的位置啊，对不对？又被大骂一顿。
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服装这一次是在网上被喷的最厉害的一次，这设计的真的是难看啊，就好像是一群大妈大爷在广场跳广场舞，穿着睡袍就出来了。
所以你看真的各地都有状况发生。
是啊，
而且呢很多选手就反映说，我去比赛然后现场没有观众为我加油呐喊，就好像我们吃拉面里面没有叉烧一样。少了最重要的一位啊。嗯，
就好像看三级片没有声音。
声音很重要吗？所以你们要那个音量调很大是
不是？说
还比较尽兴是吗？
你要看三级片都是 mute。 就好像运动场所没有观众呼喊。
我觉得你这个比喻比拉面的比喻好。哎，
对啊对啊。你要说看三级片啊没有人物，这相当于奥运会没有运动员，这不对，
没有选手。
对啊，
哦，对对对，
你是不会懂的，因为你没有看过三级片嘛。啊，
我是真没看过。
哦，对对对，
冲着你这句话，今天晚上来看一下。
然后你没有
先放静音，再打开声音，看看到底效果有什么不同。
对，体验一下奥运健儿在前线的尴尬局面啊。
嗯。另外一件事情啊，也是本周大家非常瞩目的，而且呢如果没有观众的话，这件事情也就会失色许多。你猜猜看是哪一件事？
一个是奥运会，还有一个是贝索斯。
哇，答对了。就是在20号的时候，7月20号， Amazon 跟 Blue Origin 的创办人 Jeff Bezos 搭乘了新谢帕德号火箭 New Shepard 从德州出发，终于飞向了太空。因为之前那个 Virgin 的那个创办人，维珍银河创办人 Branson， 他呢先 Bezos 一步完成太空之旅，啊，9天之后呢 Bezos 也上太空。但是啊，这个 Bezos 说布兰森的呢不算，因为啊他飞得不够高。你要飞到这个突破海拔100公里，突破大气层跟太空的界限，就是那个卡门线啊，Kármán line，那才叫做太空。所以他说我还是创下记录。而且呢他还创下了同行的太空乘客呢有史上最年轻、最高龄跟全世界最有钱的。
我看到那个组合哈，好像那个年轻的小孩是荷兰人是吧？
是啊，他才18岁。
还有一个
Damon，
还有一个老大妈是吧？
你怎么这么不尊敬啊，人家是最早的一位太空女性，女太空人。
是啊，大妈就是敬语啊，尊重啊。
你刚刚才说大妈跳广场舞穿睡袍，现在又变成尊敬了你。
是啊，我很尊敬啊。还有那个老奶奶，
82岁的退休女飞行员，她呢曾经是受培训的女太空员，可是后来因为一些原因了，就没有真正进入太空，所以这一次呢总算也是如愿以偿。
看来进入太空的飞行也没有那么折磨人哈，82岁都可以胜任。
但是他们的太空之旅都非常的短了，像 Bezos 这个大概10多分钟，
那就相当于到台北101坐个电梯差不多。
哎，真的耶，
是啊，
而且我们在101上面还可以出来啊，在那个观景台上面待一阵子。
我去
这个在太空上还不行呢。
我去101的时候，从上去待着到下来，比这个贝索斯太空时间还短，因为那天的大风又雾，上去什么也看不见，然后就下来了。
但无论如何，你都不可能比他花的更多钱嘛。
之前不是有人说，马斯克最后弄的成本很低，一个人好像十几万还是20万，我记得
25万。
对对，
马斯克的定价是25万。
对对对，就是说几十万就可以玩一趟。嗯、这回的
这么贵、啊、对，但是 Bezos 因为这个只有4个人嘛，
分摊成本。
同行到只有一个是付费的，就是那个18岁的荷兰青少年，他呢。原先得标的那个是用2800万元的价格取得了这个上太空的火箭门票，可是后来呢，他说由于行程冲突，所以就变成这个候补名单上的达曼出现。但我想说，他们是凌晨报几点发射的？谁会有行程跟这个冲突啊？应该就是 chicken out 了吧？可是他这2800万没有还他啊、哦，他说下次欢迎你随时有空来做这样。
Keep the credit 啊。
对，但这个荷兰少年他老爸妈付了多少钱就不知道了。
不过我对于上太空呢心里还有一点点的阴影，因为我还有1980几年有那挑战者号升空以后的场景还在我的印象中、
哦、如果让你有这个机会你会愿意上太空吗？
这就是我的意思，我可能选择不。
可能就是很多人还是对这个太空旅行有一些疑虑嘛，这就是为什么这一些开这个太空旅行公司的老板呢都得自己上阵。一方面我想这也是他们的梦想啦，那另一方面呢，你看老板都自己上去了而且都平安归来，这就是最好的宣传呢、啊、
嗯，
所以大家就在笑那个 Elon Musk 嘛，只有他没有说自己要上去。可是呢他们是号称今年应该就可以载着买票的旅客飞上太空。像这个维珍银河呢，他们已经开出定价了，单人旅行一次25万美金，其实真的不贵耶。
对，我估计这对于中国的很多土豪来说应该是很便宜的啊。
嗯，我觉得他们生意应该会很好，因为对像你们这些哦有中年危机的就老男人想要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想要燃烧自己的生命，抓住青春的尾巴，我觉得很多男人会心动、哎、就有这个经济实力的话。
我们要证明的话，我们觉得不需要上太空啊。你知道我们是什么途径证明我们雄风还在啊？
什么途径啊？
就是
那没有人看到啊。
那就是
你要这样现场转播让大家都看到这才有意义啊。
那就是去打棒球应该是可以有人看见的呀。
谁要看你打网球啊？这跟雄风有什么关系啊？不过呢这个礼拜呢真的发生好多大事哦。
其实最大的事情就是河南的洪水。
也是，欧洲之前也是发洪水嘛、
嗯、
德国啊这些荷兰好多地方也淹掉了。结果没有想到河南也淹，
对，
就荷兰跟河南都淹了。
嗯，
所以这个世界还是天灾人祸不断呢、啊。这也就是也有很多人在批评这些亿万富豪，在世界这么多灾难的时候，你们只是在那边互相的争相飞上太空，好像在那边较劲一样。
嗯，
花了这么多的钱，见仁见智咯。但是有些人就认为说，像 Bezos 他上了太空之后就更进一步确定他要花更多的金钱啊时间来让这个地球更美好。
希望如此、
嗯、
如果你要有机会的话你选择上太空吗？
我觉得我可能会愿意耶。
是吗？
如果有人要帮我付太空旅行的门票的话、
嗯、
那当然好啊。
你还是很勇敢的哦。
那当然啊，最重要的是因为我知道这不会发生的。所以讲得很快，随时出发，说走就走。
嗯，难道这就是女性证明存在感的一个途径吗？
对，就是有人愿意帮你付门票。好了，今天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我们下周见。
当流浪渴望靠近码头，再上岸又不知该往哪儿走，当面对寻找十字路口，两头风雨飘来飘去，只好匆匆。 你总是笑我游戏过头，总有一天孤单到白首，心犹如梦，梦还未曾醒，那缘分已过。我总是一个人来一个人走，像浮云一样飘呀飘，要不是天地如此长久，怎容得下你我的蹉跎。你总是半个梦西半个梦游，像命运一样飘呀飘，要不是人间太多差错，这痛苦绝不是你和我。当脚步渴望有个着落，岁月路上又不能往回走，你依然等待我的漂泊，像一场梦飘来飘去，何时停留？